请收听有声书《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唐丹红和桑杰家著，台湾学医出版社出版，由学医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影播讲。
第322页，形成《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的提问说明。2009年和2010年夏天，为了从藏人亲历者角度了解解放前后到平定西藏叛乱期间这段历史，我在年轻的流亡藏人桑杰加先生的协助下，在印度达兰萨拉、贝日、芒高特等流亡藏人定居点采访了十多位流亡老人。采访方式是根据历史时间顺序，经由一些模式化的询问，形成口述者的叙述框架和内容。这些模式化的询问主要有：您流亡异国他乡，人生坎坷，您能否告诉我您的经历？请您谈谈您对家乡的印象。在您眼中，您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平常做什么？您儿时最喜欢的人或喜欢玩的游戏？什么时候开始认字念书？主要学习什么？您是否认识你们当地的本？在您印象中，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您是否还记得周围的人，比如父母、亲戚等，是怎么谈论本的？您家有农奴吗？您对他们印象如何？要是农奴做了让本生气的事，会有什么惩罚？您那时听说了汉人、中国人、中国吗？那时您认为西藏和中国同属一个国吗？您对到您家乡来的那些中国军人或干部有什么印象？家里人或乡邻对中国人的到来是怎么议论的？您和到家乡来的中国人说过话吗？交没交朋友？这些中国人在您的家乡主要做了些什么事？您怎么决定逃亡或参加抵抗活动的？决定抵抗以后，当时觉得你们有获胜的希望吗？您在逃亡或抵抗经历中，记得最深的事情是什么？您认为在您这一生中最痛苦的是什么？中国政府称你们为叛匪，您认为自己是叛匪吗？像很多藏人一样，您还保持着念经祈祷的日常修行吗？能告诉我您为谁祈祷吗？我希望把对您的采访和对其他一些流亡老人的访谈整理出来，出版一本口述录。谢谢您告诉我您的经历。最后，您愿意对汉人、对中国人说什么？在采访过程中，我和桑杰加都针对不同受访者述及的具体情况和细节提了一些临时性的问题，受访者皆真名呈现，为历史做见证。唐丹红。第324页，感言与鸣谢，唐丹红。1990年，我第一次去西藏游荡，受到的震撼足以松懈和动摇某些被建构的认知，影响了我后来的经历，直至今天的写作。但事实上，在无数关于光芒、旷阔、斑斓，关于信仰、沉思、欲望，关于坦诚、虚伪、利用，关于傲慢、矫情、归真的各种迷思，数度的返回、数度的危机和慰藉所交织的关于西藏的记忆中，还伴随着一种不易察觉的、难以撼动的麻木。比如， 当我来到西藏林州县热镇寺，那里人山人海，帐篷布满了草原，藏人来自四面八方，庆贺热镇寺得以重建，朝拜为新寺行开光大典的热镇仁波切。我踏着热镇寺的废墟走来踱去，残垣断壁犹如巨大的骸骨，我观赏它如同观赏风景的一隅。我观看那些围绕骸骨转圈的老人，他们肯定都是见证人，但被我当作了风景民俗的一部分。麻木是一堵坚壁，隐约感觉到所发生过什么，但那一切不关我什么事。再如2000年，我带一个摄制组在康区扎西卡拍摄纪录片。有一天，我们来到邓科，把16世伽玛巴的故居从各种角度拍了一轮。在镜头里，它是一座人去楼空的大宅，堆了一些干草，厅堂失去了酥油灯的照耀，午后强光从窗洞射入，木柱隐现昔日堂皇，黑暗的角落仿佛有悲叹的幽灵。我们欣喜地赞赏这画面。那时我已拍过了楚布寺，又一座废墟上重建的古老新寺。那时17世伽玛巴已流亡印度，那时我在楚布寺结识的僧人还在监狱中，因协助伽玛巴的出走。然后我们来到洛须大桥或者江达大桥，它横跨金沙江，桥的这端是四川，桥的那端是西藏。我在挂满经幡的桥上走来踱去，从四川走到西藏，又从西藏走到四川。突然，陪同我们的藏人说了一句，59年的时候，这个地方打仗打得好厉害。我们都不吭声了，然后我们再次为风景陶醉。他在桥的那边，他是我着迷的西藏。好可惜，我在四川藏区拍片，而不是在西藏。四川藏区因属于四川而缺失了某种正宗，略微不解。这就是我当时仅有的思绪和麻木。这麻木的印象太深了，它那么有效，隔绝了对官舍出走和流亡的一切好奇和追问，也隔绝了追问会带来的更多追问。这麻木不仅累砌了官舍西藏的框架，使我们深谙什么可以去体验、去欣赏，什么需立刻冻结关闭，而且麻木同样铸成了麻木者的现实感的壁垒。就是说，对于我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我到底是什么人，经过麻木的过滤变得绝对可疑。麻木隔绝了追问者带来的更多追问，这是最至关重要的。谁最不能忍受被追问，谁就特别需要麻木的同盟。2008年3月，拉萨，继而全藏，权力者们再次通过杀人展示了意志。我在西藏经历中所服从的麻木感也被权力者们打破了。极度的厌恶，极度的厌恶如此凸显。这极度的厌恶感其实终身伴随，我也非常熟悉。麻木忌讳，追问和更多的追问自然到来。2009年夏天和2010年夏天，我利用暑假与我的朋友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先生合作，在印度达兰萨拉、贝日、达兰豪斯、芒高特等流亡藏人定居点采访了一些流亡藏人，特别是2010年夏天，专门寻找并采访了10多位亲历了被藏人称为时势反转、 中方称为评判的流亡老人，同时全程录影记录。我的目的是越过所有间接资讯或代言，当面问询被中方称为叛匪的人，直接了解从叛匪的角度所看待的那段历史。实际上，有一位当年领导起义和游击队的女性老者，因宗教原因不愿再重复讲述杀人，而拒绝了采访。另有一位安多老人可能担心给境内相关人士带来不便而没有详述，故他的回忆没有收入口述录。但无论如何，桑杰加先生经过各种努力，找到了11位愿意讲述的老人。采访中，桑杰现场口译，后来又应我请求，利用他的私人假期专程来以色列，反复倾听从近70个小时的录影下载的音讯，由他一字一句口译成中文，由我记录。因工作量太大，桑杰在以色列的一个半月期间，我们未能完成全部听译。他回到达兰萨拉后，继续听译记录成中文。我根据口述者讲述的事件时间顺序，对各位讲述者的汉译文字记录稿进行了整理，去除重复和少量完全无关的部分，基本保存了全部讲述内容。其后，桑杰加先生做了大量的注释，形成了这本口述录。由于工作和家事繁多，我和桑杰加都是在业余时间翻译和整理，耗时5年才完成。这5年中，已有3位口述者相继离世，我心愧疚，无以言表。在此，深深感谢接受采访的11位老人：热朱阿旺、洛日甲、吉桑、居清图登朗杰、卓洛、丹巴索巴、夏克顿云、彭措、伦珠汪杰、格桑罗布、图坚。回忆如此剧痛沉重，再次触及数度折磨，请原谅。希望已相继往生极乐的居清图登朗杰先生、丹巴索巴先生、夏克顿云先生能感知书的出版，能收到我的谢意。感谢西藏为所有的机缘和注定的指引。感谢我的合作者桑杰加先生。在采访现场，桑杰加不仅忠实翻译了我的问题，而且由于当时的我对西藏历史和相关事件缺乏了解，桑杰还对一些关涉重大却被我忽略了的事件或细节做了很专业的追问，使口述录减少了遗憾。还必须感谢桑杰加先生对口述录所做的重要的注释，经由对杰布、本、雪巴和一些相关历史、人物、地名的注释和补充说明，揭示了被刻意涂改的过往，被刻意贬低的身份，被刻意诱导的理解。感谢贡嘎扎西先生，我的采访意愿得到了当时任达赖喇嘛驻北美办事处中文联络官贡嘎扎西先生的理解和协助。如果没有这样的鼎力协助，我个人无法完成这本书。感激一路协助的各路藏人朋友，汪珍拉姆女士、宫保措女士，以及西藏流亡政府电视台档案室数位帮助我的朋友。感谢香港开放杂志总编、政论家蔡永梅女士一再关切和鼓励，并多方努力帮我们寻找出版方。虽然因缘之故，终由台湾雪域出版社出版了这11位亲历者的重要证言。还要特别感谢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负责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肖强教授和他的团队，在我们翻译整理口述录期间， 中国数字时代英文网站将部分口述录译成英文，鼓舞和支持了我们。最后，深深感谢我的丈夫大卫，所有的相知、包容和支持。唐丹红，2015年8月28日。